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我们现在就要讲到雍正皇帝了，他本来就是康熙的第四个皇子。那么康熙47年的废太子风波，对于九子夺嫡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都是大型的考试。雍正皇帝到底做对了什么呢？其实啊，废太子风波是爆发在塞外的。那时候这位老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在京城并不在现场，他大概只能知道几个关键的讯息。第一，二哥的太子之位被废了，因为康熙在塞外痛哭流涕，下令拿胤仁之事，也就是胤仁被他老大告发说他偷窥爸爸的帐篷，想要对爸爸不利啊。那第二呢，在京城的老三老七跟老十被紧急招往前线，那只留下老四跟老八守京城，而老八被紧急任命为内务府的总管事。老四心情应该相对的失落，他其实并没有比老八受到重视，可是这也是他翻盘的重要契机。同一年九月，康熙返回京师，下令让老四和大哥一起看管废太子胤仁。其实啊，这个安排就是对老大不信任，因为他对老大参奏老二说他想要干掉自己的父亲啊，也觉得怪怪的啊。那么啊，康熙呢，其实呢就是一直啊对自己每一个儿子都存在着疑心，这跟自古的很多帝王以往，因为他的儿子也真的是太多了。事实证明，康熙的判断是正确的。康熙返回京师之后，在那里看管废太子的老大胤禔，虽然自己也没机会当太子，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按捺心中对于二弟的嫉妒，跟父亲发表非常知名的，可以称为非常蠢猪的谈话，也就是又继续骂这个废太子哦。而且呢他说，如果你没有要让我当太子的话，我们老八可以当啊。而且啊，如果想要杀掉废太子，就不必出父皇之手，哪一个父亲真心想要杀自己的儿子？何况呢还没有非常确实的证据啊。这个谈话让康熙心里就知道啊，胤仁可能是被冤枉的，就是老大胤禔来密报乱讲话。但是这个蠢猪的讲话也连带着本来一向看好的八阿哥就被卷进了废太子的风波里头啊。所以康熙惊讶的发现呢，这老大跟老八恐怕也有关系，想斗掉老二，所以后来这废太子才重新呢又变成太子。但是这也就是回光返照了。这个爸爸是很伤心的，觉得我处心积虑这么教儿子，我从小呢把这个老二立为太子，就是希望你们以后不要抢来抢去，没想到状况跟我想的不一样。这皇帝很妙，他拒绝治疗，大臣们手足无措，那么甚至又劝康熙说你尽早再立储君吧，这就是火上浇油。那雍正到底做了什么样事情让他自己加分呢？他其实本来是一个看起来没有什么野心，而且啊他并不是一个很显眼的人，跟康熙的这些儿子比起来啊。那么他想到的呢就是赶快去看他的父亲，跟他说无论如何你还是要看医生吧。结果呢，没想到这时康熙最需要就是亲情的安慰，他在老四还有老三的劝说之下，果然就开始吃药，人家也好了，身体本来就不错啊。这 这是老四在废太子风波的第一次选择，就是劝病重的父亲哦，也许他就在里面发脾气，但是他就冒死进谏说，爸爸你赶快吃药吧。第二次他的选择是替废太子申冤了，因为当时废太子应该也觉得自己很冤枉，但老大呢用看守之责封锁消息，拒绝向上传达，而且还虐待裁撤他附近旁边的人呢。那么老四也一起看管呢，他到底要靠在老大那边，还是要帮老二就二哥申冤呢？结果你看看他并没有选这两个，他先去问什么，先去问他的老九怎么办呢？那么老九的答复是，我也不知道他要为什么要问老九哈。那可能老九哈跟八爷的党也并没有太大的牵扯吧。老九跟他说，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我们还是要明白的说。于是他就去上奏康熙为废太子平反了，而且呢就在过程之中完美的把握康熙的神情变化，为废太子美言了几句。其实这招是很漂亮的，也就是说他小时候康熙都知道老二毒打过老四，就是老二的废太子脾气不好，那么他仍然愿意对那个本来他也有成见的二哥秉公直言，表示他对爸爸很忠诚，而且对兄弟心胸开阔。第二呢，废太子感激他了，结果后来废太子啊也就又变成正太子了。那第三就是终结了老大的想要当太子的野心啊，因为啊如果给老大当了，他恐怕比老二更会荼毒这些兄弟。第四，他其实啊就是他也冷落了最大的竞争对手八爷党的成员，他只去问老九，没有去问老八还有跟老八相关的人。当时的局势是谁当新太子都不会轮到老四当的，那何况呢他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而且他还不会武这对于这种骑射的民族而言，雍正只会文，那个武艺不是很好，也没有带兵打过仗，他的确不是候选人的人选。后来废太子风波之后，爸爸就高度赞扬他说，你体会了我的意思啊，只有你是真正为我尽孝道，所以这个在康熙的心里就加分了。后来在大封王子之中他被直接晋升为亲王，就跟他的三哥平起平坐了，虽然这时候还不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起眼，但是他获封亲王之后，汉军镶白旗划分到他的旗下，这里面呢有四川巡抚年羹尧，那年羹尧就开始支持他了，当然支持雍正后来你有时候功高震主，你的下场也不是很好那如果你更不是食物就显现得很嚣张的话，那后来别人反而都来镇压你这个功臣了。这时候雍正已经三十几岁，做了几十年的皇子，他不功于心计也要功于心计，他其实是很了解他的爸爸的，爸爸不希望他们自相残杀那么爸爸有什么样的事情他就常常顺着爸爸的意思在讲那比如说呢，康熙五十二年，顺治皇帝，就是康熙前面是顺治嘛，的一个妃子逝世了，丧礼啊，宫中的人办得很草率，康熙很生气，叫着老四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去审查他高举着法律大旗就处理了工部尚书蛮毒工部侍郎马敬泰等等人等四位高官，一切按法律办理，就是有一种杀鸡儆猴的味道，对于康熙晚年官场的松散风气，那事实上也会让康熙觉得你可以下猛药是一个坚固可以委托的人，就不会就是畏首畏尾或看人情不敢做事。其实雍正之所以能够夺嫡成功 前提还是他做好自己啊，让爸爸看中，这是一种小心谨慎但是又有为有守的证明。那么他其实哦，在很多的地方都做得很周全，比如说康熙五十年老八的妈妈卫氏，也就是出自辛者库，就是奴隶出身的这个妈妈卫氏病逝，老八呢就哀嚎百天不愿出门了。那么他就跟老九、老十、老十四轮流给守孝的老八送饭，兄有弟恭，也就是这是要好好的安顿八爷这一档啊。虽然八爷是他的弟弟，但是八爷一直都被很多大臣看中了。那康熙五十二年，大家都觉得老皇帝也差不多了，他的属下呢，有人写了一封长信，劝老四，哎，你要好好准备了啊。那么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对自己人也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啊，你说的就是很有道理啦，但是啊，我没有这个心啊。当皇帝是一件很苦的差事，我避之唯恐不能，怎么可能有想要图谋皇位之举呢？你看他这时候把自己的野心是藏得很好的。那么康熙五十三年，他的野心就比较出现了，出现了一个叫做庇荫事件，也就是之前我们讲过，老爸送了爸爸两只老鹰，结果老鹰在送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这本书哈，就我看的这一本何以为雍正的作者认为那是偶发事件，但我一直觉得老鹰没那么快死，尤其他们是塞外的民族，一定是有人做手脚嘛。那康熙觉得老八在诅咒自己哈，然后就开始说哈，哎，你啊，为了想要当这个太子，你就笼络人心，得到很多大臣的辅助。其实啊，你这个阴险是百倍于二阿哥，这当然是因为爸爸看到两只死老鹰在生气了，然后就说了这八阿哥不得立为皇太子。这也就是八阿哥的政治生涯被判处死刑。诶，雍正对于夺嫡的态度是有一些转变呢。那在这个康熙五十四年的时候，就那个劝他去夺嫡的他的部下就写信给老四，写信的内容很沮丧，说他想辞官了。雍正给他的答案是什么呢？说说不定你以后啊会变成巡抚啊，可以扬眉吐气啊，那么干嘛现在要辞官呢？也就是说，诶，这时候他开始对于皇位有意思了。康熙五十五年，老八生病了，当时康熙就带着皇子巡幸热河，他就问后来这位雍正说啊，八阿哥病了，你没有派人去瞧瞧吗？这雍正说，哎呀，还真的没有。康熙说，嗯，你应该派人去看看。所以他虽然骂过八皇子，对八皇子还是不是说很不好啦。诶，这时候他心里一定有点懵，心里想，爸爸，你跟老八不是闹翻了吗？好，还是你在试探我是否重视手足亲情，还是只是在看他的意思？于是赶快去差人去探望老八。其实就是因为爸爸跟老八闹翻了，他不好去探望老八，可能想借老四之手去探望一下吧。那么后来呢，消息回来，他就第一时间点跟他爸爸说，哎呀，我的八弟啊病得很重，我决定先行回去探望哦。那么他前脚刚走，康熙就说，哎，这个四阿哥哦，就是真是的，你看这康熙是不是很多疑，老八生病你连服侍朕的工作都不管了，据估计你也是跟老八一伙的，这样吧，你就好好照顾老八吧啊。那这老四心里很慌啊，后来又赶快回来服侍康熙，并持续找机会表示忠心。你看这爸爸多难相处啊，有兄弟之情也不行，没兄弟之情也不行。康熙回京之后，那么老八养病的地方在畅春园旁边，按照礼制，皇帝的返程路上病人要回避，那么康熙就先下令，你看小小事情也是要很郑重讨论的， 让皇子开会讨论，看看能不能把老爸先搬回家歇着。那么他就赶快出来，就雍正出来抓住机会，说必须让老爸搬走，其他的人也随声附和。那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不要去挡住自己父亲的路啊，否则他们是相信这种不健康可能会影响或传染嘛。那九阿哥就是很生气，说八阿哥这么重病重了，四哥啊，你要把他贸然搬走，万一发生不测，谁来负责呢？啊，那么康熙就赶快表态说，八阿哥病重不省人事啊，那你要把他搬走，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回京要把病人搬离这个路上。其实这爸爸也真的是很凉薄，说你们两个，你们几个商量好哈，如果真的准备把他搬走，万一有事情，可不要说是爸爸的问题。还好这老八后来还是活下来了。那么这一年呢，其实老四还是没被当一回事，因为你看看他没有真正的权利，很多的事情还是要找兄弟们来商量，但这也是他的很会做人的地方。过两年后，老十四，也就是他自己的亲妈生的弟弟，受封为大将军王，就年轻一辈的更受瞩目了。所以大家呢都没有觉得这位雍正之前到底有什么出息。好，我们之后再讲呢，他到底是怎么有出息的呢？我们的人生不